亲爱的兄姐妹们，复活节平安。复活节的这个问安呢，会让我们想起来耶稣在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耶稣基督复活的平安也同样临到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呢，我们刚才读了约翰福音的这段的经文，我相信对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他在讲到耶稣跟马大、玛利亚以及拉撒路的这个故事。其实讲到马大跟玛利亚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呢，已经讲到马大跟玛利亚以及耶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呢，讲到马大伺候耶稣，然后心里烦乱，因为他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然后玛利亚呢，她就是安静的坐在主的脚前听耶稣讲道。这个是路加福音当中的路加对于马大这个人的一个描写。那如果说你可以学习谁，那你想学习谁呢？你是想像马大还是像玛利亚呢？好像我们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你愿意给孩子取一个玛利亚的名字，然后呢不太愿意给孩子取名叫马大。据我印象里面，好像只有那么一两位是给孩子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叫马大的，对吗？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这个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跟马大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吧，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交流，我们以为说马大就是一个为许多的事情忙乱思虑烦扰的一个人，这个是路加的一个对于玛利亚和马大的一个人物的刻画。但是约翰福音当中的作者约翰，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刻画呢？其实不是。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哇，马大原来他不只是会伺候会服侍，其实他在真理当中的认识呢一点也不差，甚至于是可以与最大的使徒彼得相媲美的。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的耶稣跟马大的这个互动，马大对真理的这个认识是借着复活来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讨论和交流。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复活你信吗？在继续下去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来朝见你，再一次将我们的心归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来思想耶稣基督你的复活。主啊，谁能够胜过死亡呢？谁能够从死里复活呢？唯有你，也只有你。主啊，我们求你使用今天的这段的圣经来教导我们复活的真理，也让这个复活的真理真的是存留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来指引我们的生活。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得着荣耀，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引领来掌管我们，特别是求你的宝血来将我们遮盖，除去我们的罪孽和污秽，因为耶稣基督你已经被钉十字架舍命流血，你已经复活，我们就如此的仰望你，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首先来把这段的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有一些些的了解。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呢，其实是讲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但是你看到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最后使拉撒路复活只用了一两节的圣经就是拉撒路复活了，而更多的时候是耶稣跟马大跟玛利亚以及跟门徒们的这个互动而带出来的一个复活的这个真理。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是讲到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人叫做拉撒路，这个人呢他生病快要去世了，他有两个姐姐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就去托人差遣一个人去找耶稣。找耶稣的目的呢，是希望耶稣来医治拉撒路的这个病。当拉撒路快要死的时候， 他们就请人去。但是 当他们请的人到了耶稣那里，耶稣也收到了这个消息，耶稣并没有立即去，而是在停留了两天之后才去，也就是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之后，耶稣才到了伯大尼这个地方。而十七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的圣经，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所产生出来的对话。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叫做死亡的临在。我们来分享第一方面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稍微看一段，看一下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段的圣经。这段的圣经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跟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这段的圣经其实是约翰他的一个叙述，或者是说约翰他的一个旁白。他的这样的一个叙述是为了要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马大跟耶稣之间的下面的这个对话。那这个叙述他在帮助我们理解下面这个对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说这段的叙述他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呢？第十七节说，耶稣到了，耶稣到了就知道说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第一天的时候马大跟玛利亚差人去找耶稣，请耶稣来医病，耶稣没有来，又在那里等了两天，已经三天，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耶稣才从他所在的地方出发来到伯大尼，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家。所以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拉撒路死了四天，对于犹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按照犹太人的观点，就是认为拉撒路死了四天已经确切的他是死了。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不像今天的这个科学的知识，对这个医学的这个认识，人死了第一天之后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死了第二天，死了第三天，死了第四天的时候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我们今天是有，他们有的一个经验就是死了四天的人就是确切的他是死了，已经死透了。后面的时候耶稣在跟马大有一个对话的时候呢，耶稣让人把坟墓打开，马大说他已经死了四天必是臭了，他们认为死了四天就会臭了，已经完完全全死透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拉撒路已经死透了，而耶稣到了这个伯大尼的这个地方，耶稣面对的一个难题或者面对的一个处境，就是他面对的已经完全死透的人。作为读者，我们会想说耶稣故意等了两天才到伯大尼，然后耶稣又说前面的时候又说拉撒路这个病啊不至于死，是要叫神得荣耀。所以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会有一个期待说，耶稣你现在面对拉撒路死的，你要做一些的什么呢？你要做怎样的一个事情？你要做什么来荣耀神呢？但是约翰在继续讲下去之前，继续马大跟马大跟耶稣对话之前，约翰他先要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死亡氛围的笼罩下面，人是怎么去面对死亡的，面对死亡的这个方式是什么。第十八节他这样说，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很近，一个多迈，不到两个迈，有好些犹太人就是从耶路撒冷来到伯大尼去看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看马大和玛利亚的重点是什么呢？圣经说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有许多人来到伯大尼做什么呢？安慰马大跟玛利亚。然后在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和三十三节也有讲到，有很多的犹太人来到这个跟玛利亚之间的时候呢， 当玛利亚着急出去要找耶稣的时候呢，那一些的犹太人就认为说，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玛利亚面对着他的弟弟，他的兄弟拉撒路去世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哭，不能够抑制自己的那一种的哭。所以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有两种的方式，一种就是安慰，一种就是哭。这种哭呢是不能抑制的哭，可能也是一种嚎啕大哭，甚至于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哭。面对死亡，人束手无策嘛，人只能够哭，人只能够安慰。我们面对有一些人去世的时候，我们会安慰他的家人说，请节哀顺变，人死不能复生，生老病死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是我们会去安慰，但是你终究会发现说，这一些的安慰呢其实是很苍白无力的。在死亡面前用这一些的话来安慰，我不是说不需要，但是你终究发现这一些的安慰都是显得苍白无力，并不能够真正安慰到人的心灵。事实上这一些的犹太人来安慰马大跟玛利亚的时候，有安慰到他们的心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赶紧跑向了耶稣，他们的心并没有真正的得到了安慰。约翰的福音的作者约翰，他也让我们看见，就是在死亡笼罩着在场所有的人的时候呢，人无力去阻止死亡，人拿死亡有什么办法呢？无可奈何。弟兄姐妹，诚实说，死亡是人类最难以克服的难题，是人活着最大的危机跟挑战。约翰用前面的这两三节的圣经，把死亡带给人的阴影，带给人的笼罩，人拿死亡无可奈何的这个观点表达出来。事实上约翰不只是用这几段的这几节的圣经来表达这个观点，这也是约翰他写作结构主要表达的重点。约翰福音的写作结构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一个神迹，一个讲论，再有一个神迹，再有一个讲论。弟兄姐妹，还记得耶稣所行的，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吗？水变酒，是在迦拿的婚宴行的。那么我想问你说，耶稣使拉撒路复活是第几个神迹？第七个神迹。约翰福音一共就有七个神迹，有七个神迹，七篇讲论，也就是说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这个神迹是最后一个神迹。当然除了耶稣自己从坟墓里复活这个神迹之外，从约翰的写作结构来看，他是第七个神迹，是最后一个神迹。那为什么约翰把第七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是让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呢？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死人复活再大的神迹。你想一想，有没有比死人复活再大的神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你很多的事情你都有方法可以去做的，直走不行就弯着，哪怕是走再多的路，想方设法我们都要达到我们的目的。来美国有很多的方式，直的不行就弯的，弯的不行就曲线救国，总之我们都要来。但是死亡有什么办法呢？想一想死亡有什么办法。就算是现在的医学的很发达，你拿死亡有什么办法？靠一些的药物仪器把那个命吊着，但是人已经没有生活的质量，活着跟死的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所以约翰他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胜过死亡更难。其实死亡是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比较忌讳谈论的一个话题，对不对？我们认为不太吉利，如果跟一个长辈谈论死亡的话题，他会很不高兴，他可能会认为你是不是希望我早点死啊？你是你是想我早点死吗？ 你是在咒我的这种的感觉。我们比较忌讳谈论这个话题。你可以去回想一下，你上一次跟别人谈论死亡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思想死亡是什么时候，可能是比较久一点之前的一个事情。但是复活节你就不得不谈死亡，复活节你就不得不去面对死亡，因为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一定要谈论死亡，一定要面对死亡这个问题。自从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死亡就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可以去问一问自己，我真的把死亡当作是一件真实会发生的事情吗？我真的把死亡会发生当作发生在我身上当作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吗？我们不只是谈论它，我们也不只是看它思想它，而更重要的是你真的会想到说，不知道哪一天死亡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吗？虽然在美国医学是一个很发达的事情，但是许多的时候死亡也是医学没有办法的。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它让我真实的知道说，就算是医学很发达，死亡也无可避免。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孩子的学校，我第二个孩子的小学，第二个孩子所在的小学给的学区给我们发了一封的邮件。这封邮件说，他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去世了。这是一个怎样的老师呢？是我们家老二的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他是休产假，他已经怀孕，然后呢这个宝宝快要出生的时候呢，他开始休产假。休产假还没有几天，学校给我们发一个邮件说，这个老师跟他的肚子里的孩子全都死了。那老师给我们发这个学校给我们发这个邮件的目的呢，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孩子稍微的去提及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呢安慰开导一下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当然学校也会找这个辅导员来辅导他们。在美国医学这么发达，一个孕妇妈妈跟她的孩子同时不在，她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死亡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它会真实的发生，会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么我们要为此做怎样的准备呢？如果我知道死亡有一天真实的会临到我自己，我不再有服侍主的机会，我不再有做工的机会，我不再有饶恕人的机会，我不再有做任何事情的机会，那么今天我要做什么呢？让我们真实的知道说死亡会发生，但是不在我们的预期之内。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要为此而预备。我们接着来往下面看，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马大的一个诉求。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是20节到24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当耶稣到了伯大尼，摆在他眼前的是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死亡。耶稣要怎么回应呢？对兄弟们，一个整全的信仰，一个真实的信仰，一定要回应死亡的问题，无可避免的，他一定要回应死亡的问题。如果一个真实的信仰他不回应死亡的问题，那么人类的终局就是死亡。如果他没有回应的死亡的问题的话，那么人类的终局就一定是死亡。当死亡临在的时候，那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马大的想法是怎样的，马大的感受是怎样的。20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 对他说，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在二十节这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呢，马大出去迎接他，而玛利亚呢仍然坐在家里面。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对于马大跟玛利亚人物性格的刻画，其实是跟路加福音一样的。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说，马大呢其实是一个很积极的人，他去积极的统筹他去积极的做很多的事情，而玛利亚呢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坐在那里。其实约翰福音他跟路加福音的人物的刻画是一样的，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耶稣，但是按照犹太的这种吊丧的这个习俗啊，这个伤者的家属呢，其实是应该留在家里面，然后等这些的宾客来，而不是主动的出去迎接。但是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耶稣。所以这跟路加福音当中的马大的积极的这个形象是一样的。而玛利亚呢，在路加福音当中讲到说，他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而约翰福音当中讲呢，他坐在家里面，都是坐在那里，人物的刻画是一样的。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马大在埋怨耶稣，但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当时马大的口气、马大的语气跟态度是怎么样的，有可能是在埋怨耶稣，你如果早在这里的话呢，我兄弟就不会死。其实也可能不是埋怨，也可能是一个叙述，或者只是一个信心的表达。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你如果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兄弟呢就必不死，我兄弟不会死的。他也可能只是内心当中一个想法的一个表达，一种信心的表达。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埋怨还是一种信心的表达。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马大跟玛利亚打发人去找耶稣，其实是希望耶稣来医治拉撒路的病。即使拉撒路死了四天了之后，马大再次见到耶稣的时候，还是说，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马大在死亡的面前，其实他是希望，他多么希望他的兄弟拉撒路是活着的。马大在死亡面前的感受，其实我相信也是我们很多人在死亡面前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多么多么希望耶稣能够医治我，或者说我亲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的疾病，让我们所爱的人能够活着，能够很好的活着，是不是呢？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会为着我们的病来祷告，祈求主耶稣基督来医治，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活着。这个是人在死亡面前的一个感受，但是死亡就是硬生生的将人分开了，你能做什么呢？你能拿死亡怎么样？你斗得过他吗？没办法，没办法。马大说，就是现在我还是相信。马大的第二个方面的诉求，他说，即使是现在，我还是相信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这句话当中，他表达了几层的含义。第一层呢，就是犹太人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也是马大所相信的。所以他说，耶稣，你即使在现在，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你向神求什么，神还是会听你的，神还是可以去做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马大相信耶稣与神的那个关系是很特殊的，就是耶稣你向神求什么，神会给你的。我们就没有这个信心，对吧？我们不会说无论你向神祷告什么神都会给你的，不会。但是耶稣，马大对耶稣的认识是，你向神求什么神会给你，他们的关系很特殊。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马大相信即使拉撒路现在死了四天了，是真实的死了，但是耶稣你还是可以做点什么，耶稣你还是可以求神做点什么。马大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合理的猜想，马大可能心里想的是，因为下文说到他末日的复活，马大心里可能想的是，在末日的时候，神你可以叫拉撒路复活，脱离死亡和阴间的这个权势，让拉撒路复活，可能是这个。但圣经没有明着讲。 马大对耶稣的认识不只是活着的时候，弟兄姐妹，马大真正的相信说拉撒路生病的时候耶稣来，他可以用他的大能来医治拉撒路，让拉撒路好。这个是马大对耶稣的第一个认识。第二个认识是马大对耶稣的认识不只是活着的时候可以医治人，因为 在约翰福音当中前面讲了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是可以医治人的，马大也相信在人死了之后耶稣还是可以做什么，还是可以做一点什么。可能马大是看到或者听到耶稣所行的一个又一个神迹，认为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也有可能马大听到耶稣关于末日复活的这个教导，所以他就向耶稣说，即使现在你还是可以求神 为拉撒路做一点什么。总之马大对耶稣的认识你发现已经超过了我们很多的人。我们今天是有整本的圣经可以来让我们认识这个耶稣是谁，但是那个时候马大没有啊，那个时候马大没有啊。所以你发现马大对于耶稣的认识其实已经超过了很多人。马大的耶稣的认识提醒我们，耶稣的确有医治的大能，可以医治人的身体让人活着，耶稣也可以有主权不医治人的身体，因为即使医治了我们的身体，我们也不可能永久的活着，我们还是有一天会死。马大相信人死的时候耶稣还是可以去做一点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我说的是我们不能够很执着的相信说耶稣一定会医治我的病，我们也是接受说即使耶稣用他的主权不医治我们的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看重的不只是现在，我们也看重了说耶稣死了以后还是可以为我们做点什么。具体做点什么呢？下面就说耶稣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呢，他必复活。当耶稣说你兄弟复活，马大的理解是什么？马大的理解是在末日他会复活。就像我们许多的基督徒一样，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是有末日复活这个思想的，是有末日复活这个思想的。但是呢，对于马大而言，他的对于末日复活的思想跟我们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因为从渐进启示的这个角度来看，马大对于末日复活虽然他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观念，但是其实是不是很清楚的，因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甚至于有撒都该人，他不相信复活，即使是相信复活的人，相信末日复活的人，他的复活观也不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复活是怎么样战胜死亡的，为什么在末日复活，他不是很清楚的。接下来耶稣就把这个复活很清楚的启示出来。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就是最后一个方面，耶稣对于死亡的这个回应。我们还是一样的来看最后这段的经文。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那耶稣对于死亡是怎么样的回应呢？马大认为拉撒路在末日复活，耶稣就告诉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的直接的翻译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句话表达出来两个含义，一个是耶稣是神，因为我是生命，我是复活，这个我是旧约当中神对于自己的这个称呼。摩西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上帝说我是。所以对于犹太人而言，讲到我是的时候呢，就表示神自己。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的时候呢，其实是在讲耶稣他自己，他是神。第二个含义就是耶稣是复活和生命的这个本体，因为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后面马大对于耶稣有一个任性，这个任性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耶稣在这里对他自己有一个启示，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那些相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其实这句话是在回应上文马大所讲的在末日复活的这个概念，的确是相信耶稣的人肉体会死去，但是在末日的时候呢，耶稣会让这一些身体死去的人会复活过来，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耶稣也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前面那句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是回应耶稣所讲的我是复活，也是回应马大所讲的在末日复活的这个概念。后面这半句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是回应耶稣所讲的我是生命。因为这句话当中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永远不死一定不是指肉体，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是活着，人活着的时候相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一定不是指肉体吗？我们肉体会死的。那么他在这里是指什么？他是指人的灵魂。人的灵魂在人犯罪之后就已经死了，但是耶稣让人的灵魂从死里复活，信得着耶稣的生命，而且这个灵魂复活是一直到永永远远的。从哪里知道呢？从两段经文可知。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是约翰自己讲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里面讲到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这个死人不是指真的一个死了的人，而是说在灵性里面死的那些人，他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在灵魂里面因为犯罪而死了的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们活过来。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有这样的思想，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说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是死的，但是基督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而这种一同复活是活到永永远远。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灵性活着，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节的圣经，就是二十五节的这两节圣经都有讲到这个信，都有讲到这个信，要复活你就要信，要永远不死就是要永生，你还是要信。耶稣就问马大说，你相信吗？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人会永远活着？你相不相信在末日的时候会有复活这样的一个事情？马大要相信耶稣这个人能够胜过死亡，叫信他的人在末日复活吗？马大要相信耶稣这个人能够赐下永远的生命吗？弟兄姐妹，耶稣对马大的这个提问，他说你信吗？我们也可以问一问自己，说我相不相信呢？我们相不相信一个叫耶稣的这个人，他是胜过了死亡，从死里复活，并且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在末日也会复活。这个挑战挺大的。当耶稣这么问马大的时候，马大的回应是什么？马大说，主啊，我信，我信你是基督，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临到世界的。因为若不是救赎主，谁能够脱离人，谁能够救人脱离死亡呢？若不是神的儿子，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胜过死亡呢？所以马大说，主啊，我信。整个约翰福音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整个约翰福音的写作的目的就是叫人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人相信而得到生命。所以马大的这个回应是跟整个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是一致的，而马大的这个回应完全正确。马大的这个回应是奠定了整个耶稣是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说马大不只是一个只知道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忙乱的一个人，他是对于复活的真理认识很清楚的人，他是对耶稣基督是谁也是认识很清楚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彼得对于耶稣有一个信仰告白，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他对耶稣的认识，你有永生之道。而马大对他的认识是，你不但有永生之道，你还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完全的正确。所以以后如果给自己起一个英文名字的时候，也可以叫马大，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叫马大。我知道我们以前北区有一个人叫做马大，那想起那个人的时候，那个姐妹的时候呢，你就不得不从心里佩服她，因为她不单单在事情当中做得井井有条，她还对真理的认识非常的清楚。我相信提到这个人，如果你认识他的时候，你一定从心里佩服的。所以马大这个名字也不是随便起的。耶稣在下文的时候呢，就叫拉撒路从坟墓出来，显明他真的有胜过死亡的这个能力，他能够让死人，他能够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唐崇荣牧师他说，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是跟拉撒路讲拉撒路出来，他没有讲说死人出来。如果是讲死人出来，全世界的死人都会出来，因为他有这种复活的能力，所以他指名道姓说拉撒路出来，所以拉撒路就出来，不是讲死人出来。因为耶稣是复活，是生命，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拉撒路的复活只是耶稣复活的一个预表，预表耶稣进入死亡，从死亡中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将复活的生命就是永生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虽然我们的肉体依旧会死亡，但是弟兄姐妹，死亡不再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而身体复活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才是我们终极的盼望。我们会问我们自己说， 你会相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吗？你会相信这个复活的福音吗？你真的相信吗？ 你如果真的相信，你用什么来显明你是真的相信在末日复活呢？末日的复活又怎么样影响到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呢？末日的复活让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个身体的死亡呢？前不久有一件事情让我很蒙受光照。我们知道加州时不时会有地震，有一些的时候是大一点，有的时候是小一点。那大的地震可能会带来很多的灾难，会引起海啸。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加州，我们生活在湾区，你真的相信加州有地震的这个消息吗？你会不会真的相信？会真的相信？好，我们会真的会相信。那么我就会问一个问题说，你真的会相信，那么你为此做了什么？你为此做了什么准备？你也没有在你的 backyard 里面去准备一些的应急的东西，比如说应急的水、应急的急救包，有没有？前不久的时候呢，加州的确，我们附近的确是发生了一个小的地震，然后呢，就有一对的夫妻，他们随时准备在后备箱里面放了一些的水、一些的饼干、一些急救的用品，地震发生的时候呢，立即可以开车走。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相信地震的一个表现。如果你真的相信复活，你做了什么准备？你相信复活，你应该有个外在的表现。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公司上班，假如说你清楚的知道两年以后，不管是两年或者五年以后，有一天你会被两年以后的某一天你会被 lay off， 那么你今天所做的事情会不会受到两年以后的那一个决定的影响？会不会？会，一定会。那一个两年以后的那个 lay off， 它可能像一个阴影，像一个捆绑，甚至于像一个束缚一样，它深深的在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决定。复活也是如此，死亡也是如此。若是你相信复活，这个复活将影响你今天的每一个决定；若是你相信死亡，死亡也会影响你每一个决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相信复活才是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和盼望吗？身体的死亡只不过是我们进入永生的一扇门，它不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我们活着不只是走向这个身体的死亡这个终极的目标，不是，我们终极的目标是那个复活，复活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目标，我们是向着那个复活的目标而活着的。死亡不再对于我们有统治力，死亡不再对于我们有阴影。 如果有一天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们说你活不久了啊，你没有多少天可以活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你会有什么感觉？心情很沉重，很消极，担忧，惧怕。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如果真的是有一天我们到医院里面的时候，医生跟我们讲，哦，你这个病，你或者是你的身体，你活不久了，你可以很惊喜的告诉医生说，谢谢你，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因为保罗说离世是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没有我们形容好，你能够用什么样的词语呢？保罗说好的无比，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有一首诗歌叫在那边，我们已经有亲友在那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在那一边，我们想念他们，我们经过死亡之后，我们可以跟他们永永远远的在一起。所以身体复活才是我们永恒的终极的盼望，而这个永恒终极的盼望，它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它影响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的主，你从死里复活，你将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当你将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使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不只是这几十年而已。你将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不是只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为这个世界而活，为这个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所得。好像保罗所说，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应该求上面的事。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上面的，让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那一个最终极的复活，那个身体的复活成为我们人生所做的决定，成为我们人生所有的盼望，让那一个复活的盼望深深的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决定以及我们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祈求你提升我们的眼光，祈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帮助我们，也愿主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引导我们。如此祷告仰望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